您好，祝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到现在为止，关于第五戒生命伦理，我们探讨了直接自杀、间接自杀、器官移植、脑死、安乐死、直接堕胎以及间接堕胎等重要的实际的问题。这一课也就是生命伦理的最后一课，我们要来讲一件非常严肃的事，绝乏，以及一些生命伦理的个案。在伦理神学纲要里，张神父说，直接堕胎者要受绝乏，而参与堕胎罪的私夺，除了受绝乏，还有亏格之法。亏是亏本、亏心的亏，格是资格的格。
神父，今天教会也讲绝乏吗？
张神父讲的今天仍然有效，不过新的教会法典是在第1398条讲绝乏，第1044条讲亏格。
神父，绝乏包括哪些乏呢？
刚刚我说绝乏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因为受绝乏的人不能领圣事，因此绝乏好像是一扇门，把受绝乏的人锁在门外，排除在有形的教会外面，而有权设绝乏的人好像掌握着开门的钥匙。
神父，谁才有权设绝乏呢？
谁有开锁的钥匙呢？一般情况下，只有教宗或主教才有，神父没有。
那神父要设绝乏怎么办呢？
神父应该求自己的主教给他这个设绝乏的权利。因此，受绝乏的教友去办告解的时候，听告解的神父应该先把这个绝乏赦免了，以后才能再赦罪。经过这样赦罪之后，这位教友才可以领圣体。
听起来还真的很严重。
是很严重。
如果受绝乏的教友没有机会得到教宗、主教的赦免，他就永远得不到宽恕吗？
我说一般情况下，只有教宗和主教有权赦罚。不过当犯绝乏受罚的人临终的时候没有机会得到教宗或主教的宽免时，神父也有这个赦绝乏的权利。
神父，绝乏是这么严重的事，在从事牧灵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帮助教友明白这件事呢？而且课本上说参与堕胎的神职人员也要受罚，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参与堕胎呢？
好，我了解你的问题。在新的教会法典中，唯一和普通牧灵工作的人有关的绝乏是堕胎的罪。至于其他的绝乏，有的是少见的，有的一定要请教宗亲自赦免。一般听告解的神父不会牵涉在内，所以在这里不多讲。可是因为堕胎而受绝乏这件事就不同了，因此下面我们要比较仔细的来探讨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犯堕胎罪的人，包括劝这位妇女堕胎的人，以及实行堕胎手术的，都要受绝乏。今天堕胎可以说相当普遍，所以从事牧灵工作的神父一定要清楚在这方面可以做什么。首先我说过，因堕胎而受绝乏的人，临终的时候 一般的神父就有权设爵法了。
神父怎么设呢？
就是按照普通办告诫的程序，在念设法经文之前，神父心里要发出意志行为。
什么是发出意志行为呢？
发出意志行为意思是说，神父心里说，我决定先赦免你的爵法，心里这样想就够了。原来也有设法的经文，不过这不是必须使用的。这一点以后在讲圣事的法律的时候，我会再介绍这个经文。现在你只要知道，神父愿先赦爵法，再赦罪，这时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了。至于临终的人，也可以领圣体了。再说补赎，神父可以看病人的情况，再给他补赎。这都是按听告诫的程序进行的。
当罪人临终时，一切神父都可以赦他的爵法吗？
不错，受爵法的人临终的时候，一切的神父都可以赦他们的爵法。
神父，如果这样，一位受爵法的人一辈子都在教会外面，一直要到临终的时候才可能得到宽赦，可是如果他临终时也没有机会办告诫，他就没救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全世界很多很多的教会都有了新的措施，我想我们待会儿再谈。我们说，今天全世界很多很多教会都有了新的措施，就是当地的主教都把设堕胎爵法的权利给了听告诫的神父。
神父，这么说，当修士他们禁夺后，也可以请求主教把设堕胎爵法的权利给他们咯？
是啊，在修士们禁夺以后，要请求你们的主教把这个权柄给你。这样以后你听告诫的时候，如果碰到犯堕胎罪的人来办告诫的话，那就不必挂虑自己该怎么办了。只要罪人真心痛悔请求宽赦，神父就可以按照一般听告诫的程序，你就用你的权利先在心里赦这个人因堕胎而受的爵法，再赦他的罪，这个人就可以得到罪赦，可以去领圣体了。
那现在已经是私夺的，也可以请主教给这种权利吗？
是的，不论未来要禁夺的修士，要记住这一点，或是已经是私夺的，如果还没有得到这个权利，最好也去向当地主教请求，给予赦免因堕胎而受爵法的权利。目前在国外，一般主教都相当容易给自己管辖的私夺这个权利。原因是今天堕胎的情况相当普遍，牧灵工作者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如果说没有这种权利就麻烦了，要是叫堕胎的教友去找主教，或是找一位有权设堕胎爵法的神父，普通来说教友一听这么麻烦就算了。这在以后讲教会刑罚时还会仔细的讲。
神父，如果教友不知道堕胎要受爵罚呢？
好，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就是要由犯堕胎罪的那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个绝罚。首先我们要问，是不是一堕了胎就受绝罚呢？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假定这位妇女真的怀了孕。
为什么要做这个假定呢？
因为有的时候妇女由于紧张或者是其他的心理因素，月经迟来了三四个星期就以为是自己怀孕了，于是乎她就去买催经药吃，或者是找医生用手术的方法，例如月经规则术等等。可是经过检验的结果发现这位妇女根本没有怀孕。
这样的话她要不要受绝罚呢？她的确是想堕胎，而且也采取了行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位妇女是教友的话，她的确犯了堕胎罪，可是她不必受绝罚。
为什么呢？
因为新的教会法典第1398条这样说，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应受自科绝罚。既遂的既是既然如此的既，遂是表示完成了，达到了的那个遂字。例如遂心遂愿的这个遂。所以所谓既遂的意思是说，一位妇女真的怀孕了，而且把胎儿打下来了。所以如果一位女教友真的怀孕了，想堕胎，用了所谓的土方法，结果胎儿没有打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后悔了来办告诫，那么他只犯了堕胎的罪却不受罚。即使是没有特别权柄设罚的神父也可以设他的罪。
神父，这是不是说一位女教友真的怀了孕，也真的把胎儿打下来了，就一定受绝罚吗？
不一定。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这位妇女不知道堕胎要受绝罚，或者呢，她根本不知道教会制定了这样的刑罚，她只知道堕胎是杀胎儿是罪，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她也不受绝罚。
这样不是知道的人才受绝罚，不知道的就不必受吗？这似乎说不过去。
不知道就不受绝罚，这是假定这个人不知道有绝罚，这种不知是无罪的。相反的，他应该知道而故意不去请问，不去研究，这就是有过失的不知，这还是要受绝罚的。我们现在先来看新的教会法典第1398条，这条法是这样写的，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应受自科绝罚。所谓自科的自是自动的自，科是科学的科，自科的意思是说，只要人犯了罪，法律条文所禁止的他都做了，那么这个人就自动受法律上说的罚。与自科相反的是待科，待是等待的待，待科的意思是等待上司宣判才受罚。现在我们仔细听新的教会法典第1324条第一项第九号所讲的，犯罪人非因过失而不知法律附带刑罚者。这里说非因过失，意思是说本来应该知道，因为太马虎或者是故意疏忽不管而不知道，这种不知是有过失的不知。因此非因过失而不知法律附带刑罚，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疏忽不管法律的要求。
神父，法典上是说不是故意不管法律说什么就不必受绝罚吗？
不错。
神父，我发现我们手边实在需要一部新的教会法典，而且有老师给我们解释，否则很多事我们无法做判断。
是啊，最好每个人手边都能有一部新的教会法典，因为从事牧灵工作的人就是代基督管理他的羊群，而管理就应该知道管理的法律。好，在我们分别从听告解的神父以及犯堕胎罪的人两种角度探讨了绝罚之后，下面我们要讲受亏格罚的事。所谓亏格的亏，是吃亏的亏，格是人格的格，亏格是专门罚神父或者准备做神父的人的。如果说神父或准备做神父的人有重大的过失，牵涉到堕胎的大罪中，比方说建议人去堕胎，或者替人找堕胎的地方等等，那么这就罚神父不许行各种圣事，所以他不能献弥撒，也不能听告解或是给人证婚等。至于还没有升神父的修士，那就不许他进铎。
神父，亏格的罚可以赦吗？由谁来赦呢？
这个因堕胎而带来的亏格，只有罗马教廷有权赦免。赦免时家的补赎非常非常的重，其中不排除命令神父还俗。要注意，还俗不等于结婚，这是两件事。很多受罚的神父还俗，却仍然应该独身。所以神父或是准神父，千千万万要小心，不要纠缠到堕胎的大罪中。神父得的恩宠很多，但教会对他的要求也很多。好了，关于第五届生命伦理，在这里要告一段落。从下一课开始，我们要讲的是第七跟第十届财务伦理。